诸法成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余。六藏本来护准，如心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有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宣讲中观总义。中观总义现在正在宣讲离所破。离所破呢，现在在安立显现呢，作为这个所破法。那么对于这个显现作为所破法，它的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显现法呢，在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根本无所见。那么圣者入根本慧定，他所安住的实际上就是法界的实相，法界的这个究竟义。所以说如果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时候根本没有见到所谓的这个显现法本身的话，那么就可以安立这个显现法在法界之相当中啊，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那么至于在凡夫在这个凡夫的这个境界当中有显现法的存在呢，还是因为没有安住在法性当中，或者说通过最初的这个无明产生的这个我执我所执，然后呢产生了一切的习气，通过这些习气呢，那么也产生了很多的山河大地等等的显现。那么这个显现法呢只是一种虚妄显现，显现法呢只是一种暂时的显现而已。那么在究竟实相当中，在法界当中本来就不存在这样显现。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抉择法界实相，如果我们要抉择圣者入根本慧定境界的话，那么在如今在这个安立正见的时候，必须要把显现法本身作为一个所破。那么原显现本身作为所破之后呢，才能够了知显现他自己的本来离系的这个自性。那么这个离系自性呢，就叫做空性，或者说叫做实相，叫做法性等等，都可以如此的了知。那么现在呢，在安立能力啊，能力呢有通过校正成正成和通过理证正成。那么如今呢，在通过校正正成当中啊，今天呢是继续通过入中论和入中论的自识来进行抉择。论云：如由一眼所缘事，不能害于无意识；如是诸离尽智时，非能害于无垢慧。那么这个论论云当中的论字呢，就讲入中论。那么在这个入中论的颂词当中讲：如有一眼所缘事，那么好像是有一眼啊，就是说有眼翳的眼睛，他的眼根所缘的这个事物呢，不能害于无意识。那么就是说是没办法对于无意识的眼识作为这个一种伤害，一种妨害。同样道理呢，如是诸离尽智时，非能害于无垢慧。诸离尽智时就是讲凡夫的这样一种这个眼识等。那么离开了清净智慧的凡夫眼识，他的所见没办法作为正量，那么他的这样一种所见不能够害于无垢慧。那么通过安住无垢慧的这个所见呢，那么这个是作为一种正量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那么要真正的安立所谓的这个有显现和没显现哪种是正量的时候呢，应该依靠圣者慧。因为圣者慧是无垢的这个智慧的缘故，而凡夫人是通过无明而引发的这些就说是这个无明的眼识。自是又云：以彼自性不可得故，如是失则真实一中，为诸圣者方是正量，一生则非。那么以彼自性不可得故嘛，就是说自性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讲这些五蕴等所有的法的自性根本不可得。如是失则真实义中，那么如果我们在安立真实义的时候，或者在抉择真实义的正见的时候呢，应该知道为诸圣者方是正量，一生则非。那么圣者所见，把这个圣者所见呢可以安立成正量，我们在抉择正见的时候呢，也必须要跟随圣者的所见如是的安立正量，一生则非。那么通过一生的一生就是凡夫的意思，那么通过这样一生凡夫的所见所闻，根本没有办法作为正量。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相合我们现在的境界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属于一生位，我们是凡夫位。那么我们认为因为能够见闻欲触的缘故，那么这些设法我能现在能够见到这些东西，现在能够摸到，能够有真正的感觉，所以说这些法应该是真实的。那么从这个校正可以知道呢，一生所见的虽然是一种这个可以说体验或者限量见到的，但是这个也是一种无明迷乱的引发的一种所谓的限量，而是暂时迷恋当中的一种限量而已。那么如果我们要抉择法性，如果要抉择圣义地的话，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真正作为正量的。若举世间放难者，观真实一时，亦许世间之见是正量者。颂曰：若许世间是正量，世间真实甚何为？所修圣道复何用？于人未量亦非理。那么若举世间访然，若举世间访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观中在说一些万法无自性的时候呢，有些人或者我们自己就以世间的这样限量作为访然， 以世间的正量啊、以世间的所见所闻作为访谈，就是说中观中说一切都是无自性的，中观中说一切都是这个不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举世间的这样一种所见所闻，就是说如果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话，那么世间当中我们见到的这些法，听到的这些声音又如何解释呢？因为世间当中限量见到这些法，这些法是限量正成的缘故，所以说比通过比量来推知力量要大得多。那么如果说是举世间访谈观真是一指，一许世间指的是正量者，那么他通过这个世间访谈来观真是一指，那么就是说在圣义当中也承许世间之见是正量。世间之见就是讲见闻意处啊，世间的这个众生所有的见闻意处，以这个做标准，以这个做正量，说即便是在真实义当中也是存在的万法。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观点呢，下面就是颂曰，颂曰就是破斥。若许世间是正量，如果承许世间是正量的话，那么世间上的人已经见到了真实义，那么圣者的智慧那么有什么用呢？或者说是为了得到这种圣者智慧，尽情的去修持很多的这个善法，根本没有丝毫的用处。因为世间的这些已经安住在正念当中，已经见到了诸法的真实义的缘故，所修圣道复何用？那么修持圣道有什么作用？愚人未量非理。所以说呢，愚人啊，通过愚人或者愚人的这个所见作为正量，也是根本不合道理的。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很实际的问题。我们要讲空性的时候呢，是安住在圣者清净智慧，是安住在法界实相当中讲空性。所以说呢，如果通过世间的见闻意处来作为遮破的根据，要破此空性的安立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没办法安立。因为一个是世俗地，一个是圣义地，而圣者所主要觉得的是圣义地的缘故，所以说呢，根本不可能通过世俗地的这个安立来遮破圣义当中的存在。这个叫愚人未量以非理的意义。而继续世间是正量，此量现见真实义故，应许以断无明，故许愚人未量啊、故许愚人为正量，不应道理。那么如果承许世间是正量，那么就是说无患的诸根他所见到的是法性，他所见到的是正量的话，此量现见真实义故，因为他是正量的缘故，所以说必须要承许这个世间量已经见到了真实义。那么如果已经见到了真实义，就应该承许已经斩断了无明。但是呢，这个凡夫他还是安住在无明当中，凡夫的烦恼仍然不断，没办法获得真正的解脱的缘故。所以从这方面反方面的根据观察推理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愚人为正量是根本不合道理的。因为现在我们就说是这个正处在这个见闻艺术当中，如果我们这个正量呢就能够安立，我们现在见到通过眼识去圆诸法的时候，就能够直接安立见到了真实义。如果见到了真实义，肯定要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肯定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但是呢，从这个真实义的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办法如此程序。若人有缘合法之无知，此人于彼法即非正量，如不识宝者观宝珠等。那若人有缘啊、若人有缘合法之无知，那么如果世界上的人就是说存在缘任何一个法的无知，此人于彼法即非正量。那么对于某个法，如果还有没有知道的，还有没有了知的，那么这个人对于这个法呢，就没办法安立成一种真正的正量，没办法安立成一个标准，因为他对这个法还有无知的这个侧面的缘故，还有无知的部分的缘故。所以说呢，他自己对某个法无知的部分呢，他的所见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没办法安立成正量。打比喻讲呢，如不识宝者观宝珠等。那么一个不认识这个珠宝的人，他去观这个宝珠，在他的眼中呢，就是一般的一个石头啊，就是一般的一个石珠而已，他没有办法认知这个就是如意宝。所以说呢，他既然没办法认定这个如意宝，那么他认为这个是一个石头，这种心识或者这种知见就没办法安立成正量了。所有的这个众生对于法性都是一种无所知的状态，所以说呢，对于法性无所知，只能安住在一种暂时的知觉当中。因此说呢，他对法性有无所知，他的这样一种自见没办法安立成真正的正量。若眼识等以现见真实义，则为求证圣道，故勤修境界闻思修等应空无果。那么如果承许眼识等已经现见了真实义，那么如果眼识已经现到真实义了，我们为了求证圣道还要去经过很多的苦行，比如说呢要去勤修境界啊，或者说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圣道闻思修啊，通过闻思修的次第来进行这个修行，这全部都是空无果。为什么呢？这些都是颠倒的修行。那么就是因为凡夫人他的眼识已经见到了真实义， 那么已经见到了真实意义，那么眼识所见就是真实意义。那么圣道所修的是什么呢？要空掉这样一种眼识，要空掉眼识的法。所以说如果眼识见到了真实意义，那么你反其道而行之，你认为眼识不存在，或者说眼识所见的法不存在，那么就是否定了见真实意义。那么这样一种圣道应该是颠倒道，或者说即便是为了求正道去寻求境界的，应该空无果，没有必要，因为凡夫位的时候已经见到真实意义的缘故，此亦不尔。说曰：世间一切非正量，故真实时无是难。那么在宋词当中讲到世间一切非正量，就是说是整个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见闻觉知都没有办法安立成正量，所以说呢，在抉择真实意义的时候没有世间法难。那么这个世间法难就是讲到了这个世间法难呢，就讲了前面所讲的道理，通过世间的见闻觉知来说这样一种这个空性不应道理，所有的法难呢，实际上呢都是这个不合理的。由前道理，于观真实意识，世间一切非是正量，故无世间法难。那么通过前面的道理可以知，在观真实意，在观圣意地的时候呢，世间的所有都不是正量，世间的能观不是正量，世间的所观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也都不是正量，所以说呢根本没有世间法难。这个方面就是说要破掉所谓的一种显现法。自是云：如以觉后三非有，痴睡境后亦如是，如梦境醒后，则梦中所见三法皆非是有，如是境把无明睡眠清正法界，则彼三法亦皆非有，故离外境非有类似。那么入中论自是当中也是这样讲：如以觉后三非有，痴睡境后亦如是。那么这个如以觉后主要是观待睡觉的时候，在这个睡梦当中，在梦境当中呢有这样一种根境识，睡梦当中这个就有根境识，这个三字这个觉后三非有的三字呢就是讲根境识三者。然后当我们做梦的时候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肯定有根境识，那么有我们眼根呢可以看到外境，然后呢产生一种见外境的识。在梦中呢根境识三者是明明清清的显现的，但是呢就是如果在醒觉的时候呢，一旦从梦中一醒觉，梦中的根境识是三者刹那就消亡了，根本是不可能再显现了。所以说呢如以觉后三非有，就像这个已经醒觉之后呢梦中的根境识三者根本不存在一样。所以说痴睡境后亦如是啊，痴睡境后呢就是个痴字，主要是这个安立轮回凡夫的这样一种愚痴。那么在凡夫轮回当中的时候呢，那么有通过愚痴引发的根境识三者。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呢有根境识，我们觉得这个根境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呢就像这个从睡梦当中醒来一刹那，那么梦中的根境识三者根本没有了和这个一样。所以说如果能够从这个凡夫的境界当中，在这样一种痴睡当中醒过来之后呢，比如说安住在圣者根本慧定，那么安住圣者根本慧定的时候，那这样一种根境识三者根本就隐没了不会再显现。还有如果成佛的时候呢，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明习气全部熄灭，所以在成佛的时候呢根本不可能再有根境识三者。就说明了这样一种现在的显现法绝对可以安立成一种属破。如梦境醒后，则梦中所见三法皆非是有。那么这个是注释。那么有时候从梦中醒来之后呢，梦中所见的三法刹那之间全部隐没，不会再有了。如是境把无明睡眠清正法界，则彼三法亦皆非有。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净把无明睡眠，把这个无明全部已经彻底消亡，清正的法界实相意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根境识三者也绝对没有。根境识呢就是现在我们面前的显现法，所有的显现法都不存在，不离外境非有类似，所以说离开外境呢不可能有类似的存在。那么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校正，通过这样抉择的方法，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的显现都是虚妄的，现在我们所认为的一切的真实限量所见到的法，或者我们通过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思想通过很多的这个比量等等，要抉择要获得一个真实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是所有的法都是虚妄的缘故。通过这样一种中观的正理观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一切法的虚妄性。那么当我们学习中观之前呢，我们都认为这些法理所当然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法，我们在这样一种实实在在法当中沉沦了很长时间，现在呢还是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执着在获取或者在排挤。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我们真正都知道这一切法本来都是虚妄的，那我们就会发现以前我们的行为是多么可笑怎么样很可笑呢？本来这些法不存在，但是我们在虚妄当中 在这样一种不存在当中，我们还很认真的去做很多的破例，很认真的去做很多的追求。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旦觉悟之后，或者一旦获得证件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那么没有安住法性的缘故呢，就会在现象当中去追求很多很多形象的法。那么如果这样追求最后能够得到一个真实意义的话，那么还说得过去。那实际上我们追求这样一种虚妄的显现，我们执着这样一种虚妄的法是真实的，对我们解脱来讲啊没有丝毫的意义。而且呢，就是说是流转轮回到如今的主要的因，也就是没有认知实相，没有认知这一切法都是虚妄的缘故呢，才流转到现在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如果不打破这样的实质的话，我们还是没办法真正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在这个学习中观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推理来进行这个安例，就是完全按照二段法轮的体系，通过大缘起因啊，或者说离多因等等的观察啊，了这些万法相无自性，了这些万法是空性的。但是在学习这个就是说了知空性，或者说升起空正见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比如说用境界量。那么这个境界呢，本身是属于第三段法轮的这个体系啊，它主要是实相现象的二谛。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境界量，如果能够懂得境界量，从这样境界量的方式反推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现在的显现都是虚假的，乃至于不是说它的这个，就是说实有本身，连它的这样一种显现本身都不存在，连它的名字都不存在。为什么呢？我们因为学过境界量，我们学过定界宝顿论的第六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从地狱的所见抉择到了佛的所见。那么从地狱的所见抉择到佛的所见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如果你的境界越高，那么你的这个显现法就越来越清净，乃至于在成佛的时候呢，所有的凡夫为了所有的这个不清净的显现全部隐没。那么这个叫境界量，通过清净的所见作为正量来观察。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抉择这个现在的显现确确实实不存在的，现在的显现真的是虚妄的。因为就是通过境界量来观察，通过境界量来观察的时候，以佛的所见为这个标准。那么佛的境界当中见到了什么？佛境界当中呢，我们就是说定界宝顿论讲同样一碗水啊，同样一碗水，那么地狱众生见到它，恶鬼众生见到它都不一样。那这人见到是清水，天人见到是甘露，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大菩萨见到是佛母啊，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刹土，佛见到的这一碗水就是明空无二的法界。那么既然佛它是这个离开了一切的垢障，佛所见最清净，所以说佛陀所见的这个是最极正量，最极圆满的标准。那么如果我们站在佛的高度，如果我们通过境界量再来看这些万法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些万法所有都是完全是虚妄，没有一点点真实。不是说它没有实有的问题，而是说它根本没有显现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角度，通过我们的习气的观察的时候呢，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换一道，哎，如果我们在换一道的时候再来看这些法的时候呢，全部变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些法根本没有一个真实，完全都是通过自己的习气啊，通过自己内心当中的障碍习气而安立这个法。如果当你的这个障碍全部清净的时候呢，根本没有这些所谓不清净的显现。这个就通过境界量来观察显现法。那么如果我们在通过境界量的观察这些法的时候呢，也能够帮助我们了知这一切法实际上呢，这些显现法都是不存在的。或者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呢，可以知道这些法虽然显现，但在究竟当中根本就是无实有，根本就是不存在它的显现的。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抉择。所以有的时候在抉择自空的时候，可以通过他空的理论来抉择，可以通过境界量的抉择，那这有的时候可以通过密宗的这些观点的抉择都可以。因为法界为一，法界不是很多，只不过我们在抉择这样的法的时候，有的时候通过自空的系统来抉择，有的时候通过他空的系统的抉择。但是不管所抉择，你抉择来抉择去，最后得到的就是一个见，最后得到就是一个法界的见。那么这个法界的见不可能很多的缘故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通过境界来观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中观中它有破的显现。为什么要破显现呢？就因为这些法根本在法界当中根本都不存在。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认为的实有，通过理论的话遮破，然后遮破它的实有，遮破它的显现等等，这一系列呢还是为了得到一个明空无二的正见啊，为这个而服务的。所以抉择的时候可以通过很多，但是这个方面的前提呢，我们必须要对于这个自空的体系呢稍微熟悉，对于他空的这样一种境界量的观察方法稍微熟悉。那么对两个系统都比较熟悉的时候呢，互相运用啊，互相就是说是借用这样一种理论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抉择一个很清净的正见啊。以前我自己在学中观的时候，一段时间也是通过这个境界量啊，通过这样一种他空的体系来抉择这个法。我就认为这个样一个显现法到底是单单是没有实有呢，还是说是连显现本身也没有， 后面如果啊，后面就是说通过学进阶保盾的时候，在第二个问题当中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通过今天的一观察，就是说如果站在佛的高度啊，如果站在佛他的高度来看这样万法的时候，根本都没有显现。哦，所以这样一回头一看的时候呢，哦，现在我们所能够通过中观中所觉知的显现法本身，确实是连它的这个显现也没有，连名字都不存在的。所以说，在这个觉知这个自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帮助我们达到这样相无自性、相空无别，或就是说明空无二的这个境界，是可以这样啊，对吧？从另外一方面进行觉知也是可以的。此处呢，就是讲净拔无明睡眠，清正三界，则比三法一皆非有。那么，如果我们从境界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清楚。啊，非常非常清楚，就实际上呢，这个啊，就是说根净十三法，如果在已经证悟、彻底证悟法界的这个圣者来看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呢，不是说实有，连它的显现本身根本都不存在。四白论广释云：是故啊，是故若此为安住世间之名言，即仅以世间宣说平等是限量，则是合理。然而寻找自信时，以圣业理论不应如是宣说，因为平之自信毕竟不坚固。啊，月成论是在四白论广释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呢，如果这样一种显现法是安住世间的名言，或者说仅仅是以世间宣说平等是正量呢，啊，这个是合理的，就是说安住在世间，安住在分别性的状态，我们说啊，这样平等是有的，这个方面是合理的。然而寻找自性时，那么但是我们在寻找自性，就是讲平止住止等等它的法性、它的自性的时候呢，以圣义理论不应如是宣说。那么要寻找平等的这个自信，必须要通过圣意理论进行观察的寻找。所以说，通过圣意理论不应该如是宣说，见到的平子住的是正量，因为平子自信毕竟不坚固。那平子它的自信，平子它的本身毕竟不可得的缘故呢，所以通过这个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平子的自相毕竟不可得，所以说没办法安立这样一种平子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呢，确确实实一种正量。又云：若彼于此诸根识等真意为限，又许为量，即无细数。不期狂识事件为量，然世尊说此时是有为故，是虚妄期狂法，犹如幻视。若彼于此诸根识等真意为限，又许为量，即无细数。这个是一对矛盾。若彼于此，那么就是说，如果承许这些显现的平止住者等法于此诸根识等真意而为现，那么如果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平质等等呢，这样一种诸根识呢是真意而现的。如果一方面承许这些是真意，这个方面没有真实意，又许这个方面呢见到的根识等是正量，即无细数，二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或者二者之间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你说一方面你承许这样一种平质住址或者根识等等，这个方面是一种无明的真意，是通过这个就是说虚妄分别而见到的。本来不存在而安立了这样一种这个根识等，一方面承许是真意而不是真实意的，一方面又承许这个世间所见是正量，而且这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方面就称之为极无细数意思。不期狂识世间为量，那么这样一种世间当中的不期狂识，就是说是在无幻的诸根见到了这样一种平质等等这个叫不期狂识。但世间见当中呢可以安立成正量，但是呢如果在圣意当中，世尊说此时是有为故，那么佛陀呢说这些死呢都是有为法，是虚妄欺狂法的缘故，犹如幻视，现无自性。那幻化的这个座椅板凳，幻化的相马虽然显现，但是根本没有实有可得。从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呢，这样一种显现法本身应该作为所破。回真论云：若以限量等能源于少法，则应破与立无故无承认。那么若以限量等能源于少法，如果我们在就是说安立圣者根本慧定的时候，或是在抉择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如果他能够真正限量能够源于一点点的微少的自性，那么在这样一种通过圣意理论限量安立，或者圣者根本慧定限量见到的这样一种境界当中呢，就可以有破和立。因为毕竟能够源于少法的缘故呢，所以说你安立一个你就破一个，你破一个就安立一个。所以说如果有真正的少法可得，又就应该有破和立，无故无承认。但是如果就是说是没有限量见到有少许的法的话，就没有什么可承认的。而恰恰甚至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没有少许所见到的，没有少许限量所能源的这个法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在跟随这个根本慧定觉得正见的时候呢，也根本不承认有任何乃至于显现法在内的所有的这种心论。以上的校正表明，就像无幻眼识前不显现不显现毛发，行者心前无有梦现那样，在证悟实相的智慧前也不会有种种显现。 那么以上的这个校正都说明，就好像无患啊，在没有这个病的眼识面前不会显现毛发，在醒觉位的时候呢不会有梦境那样，所以说在证悟实相的智慧面前根本也不可能有种种显现。种种显现就是指现在的这个种种不清净的显现法，几方面的这个不清净的显现法呢，在这个根本慧定面前根本都没有。而因此以校正善能成立，眼和宝瓶等显现法也都一概遮破。所以说呢，首先通过校正可以善加正成，眼根或者眼识和这个眼根眼识所缘的宝瓶等显现全部都要一概遮破。那么此处只是以眼和宝瓶为例，实际上就是耳和这样一种声音啊，或者鼻和香味等等，乃至于意和它的所缘的法界等，这上面的法全部都是一概遮破的对境。四百论中说啊，这个好像是四百论的注释吧，应该这个宋词当中没有这样的。四百论中说，安住自止智慧的人们，依靠如此众多明显可靠的校正，可以成为正明。我有疑惑。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很正直啊，这个自止的意思就是讲他的秉行啊，秉行很正直，没有这个猖狂的心态，没有什么为了维护自尊一概不承许其他的说法，这样心态，这个叫做安住自止的这样一种品性。还有呢，有智慧的人啊，懂得分析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智慧。所以说有智慧的人们呢，依靠如此众多明显可靠的校正，可以成为真实的证明，没有任何的疑惑。所以前面呢他们也是引用了很多这样一种就是说是印度还有藏地啊等等这些可靠的校正证成，那么显现法呢确确实实就是能够成为圣意理论的所破处。此外，对于中观秩序派所说的不破共同显现法，月春菩萨也在起论注中发了许多太过。那么就是说秩序派他在安立圣意地的时候呢承许这样一种共同显现法是非遮破对象啊，不能够遮破这样一种显现法的。那么对于这样一种问题呢，月春菩萨在这个入中论智识当中啊发了很多太过。下面就讲，如入中论智识云，若见如是断除一切实执之法，其贪着名言地者惊慌失措，为诸法实体忍静之因，定当有生。虽如是说为纯空言。那么在注中的智识当中讲，若见如是断除一切实执之法，那么就月春菩萨呢已经讲到了要断除一切实执之法，不分二谛，不加任意简别，对一切的显现法全部就一概要破除，一概要断除。那么见到这样安立的方式之后呢，有一些贪着名言地者啊，对于名言地的显现法非常贪着，舍不得断掉或者害怕断掉这样一种这个名言的显现的人呢，非常的恐慌。他们就是说呢，一切诸法实体还有染净之因，定当有生。诸法实体染净之因呢，可以说是一切的显现，或者染净之因呢，此处可以安立成一他起。那么就是说是认为一切诸法的实体或者染净之因呢，肯定是存在的，肯定有生的。虽如是说为纯空言。那么虽然这样安立说名言地当中的诸法肯定是有他的这个自相生，虽然这样说呢，但是为纯空言而已，只是一个说法而已，没有根据。为什么呢？何以故？宋曰：于真性时以合理，观自他身皆非理。彼观名言亦非理，如所寄身犹何成？如以观圣意时所说正理，观自身他身皆不应理。如是于名言中有自相有自性身亦不应理，如所许之诸法身犹何成立？故自相身于二谛中居非是有，汝虽不欲，亦定当受许也。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何以故？这个宋词所讲到的时候呢，于真性时，就是说观察一切万法真如，观察一切万法实相的时候呢，通过任何的圣意道理来观察自他身都是不合理的。就是说你在圣意理论面前，在观察真实性的时候，就如果要通过圣意理论来观察在就是说圣意理论面前到底是自身呢还是他身，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合道理的。比观名言，那么通过名言圣意理论来观察名言当中的自性身也是不合理的。既然不合理的话，如所寄身有何成？那么你所安立的自身或者他身有什么道理可以证成呢？没有道理可以证成。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安立这个应成派对秩序派所发三大太过之一所发的三大太过。因为前面我们介绍过，秩序派在安立他的这个究竟观点的时候呢，在圣意理论面前首先一个前提就是说，在圣意理论面前呢分二谛，世俗谛当中的法呢不破，而且呢圣意就是说世俗谛当中的法呢它是他身，它可以安立是个他身的观点。然后呢在圣意谛当中才是一种就是说是这个空性的法。那么在这样前提下面就是说月圣菩萨说呢，在 在以圣经理论观察万法的时候呢，你还说在圣经理论面前可以承许自身或者他身，这个方面都是不合理的，完全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圣经理论，不是在成立名言。但是对方就是说在圣经理论面前以圣经理论观察万法的是分二谛，那么世俗谛的这些法是他身的啊，世俗谛的法是他身。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月城菩萨发泰国的时候，第三大泰国就是讲因成圣经理论无法破身，那么圣经理论没有办法破自身或者他身。为什么呢？你在分二谛的时候呢，圣经理论面前分了二谛，那么这个名谛当中的法都是他身的法，所以最后观察究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圣经理论根本没办法破除他身，有这个过失。有这个过，所以说这个宋词和这个注释呢，这段注释都是在讲这个问题。因此说呢，如果要程序名言帝的话，只有在不使用圣经理论观察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使用圣经理论了，也还是说在圣经理论面前有一个他身的存在，这个完全不合道理的，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所以说呢这个圣经理论必须要原显现法本身共同的显现也要破除。如以圣观圣意时所说正理，观自身他身皆不应理，如是与名言中有自性身也不应理。主要还是说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所有的自身他身的安立都是不合道理的。如所许之诸法身有何成立？所以说你认为你认为世俗谛当中有一个自相的他身，承许诸法有一个他身，有何成立呢？通过什么这样一种圣意理论可以证成的？没办法证成。故自相身与二谛中俱非是有。所以说呢，自相的他身，自相的产生呢，在二谛当中都不存在。你虽然不想承认这个观点亦定当受许也。那么因为这个理证面前你没办法，就是说是就是说讲很多。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虽然不想承认，但也必须要承认。那么这一段的意思也就是说还是要破共同的显现仍然要把显现法作为所破的意思。那么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印成派他的不共所破是什么呢？他的不共所破就是次序派分二谛的观点。虽然就是说印成派他自己的所破包括所有的我们的执着，但是最不共的所破就是对于自序派他这个就是说是在抉择圣意谛的时候分二谛加圣意简别的观点。那么因为把这个一遮破之后呢，就能够完全抉择到二谛双运的观点。自序派它是一种中观自空中，而且呢就是说他抉择空性方面也应该说是非常到位的，非常全面的。但是就是因为程序分开二谛的观点，就是说不破显现，然后圣意当中没有，单单就是分了这个二谛，有了对二谛别的执着，这个就成了一种去入了义法相的障碍。所以应成派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作为所破呢？就因为如果把这个打破之后呢，怎样直接就进入大空性了。所以说应成派他的不共所破就是自序派分二谛的观点加圣意简别把这个显现法就是说作为所破呢，这个就是中观自应成派他自己的不共所破。六十真理论是云，若见彼等有则非见真实，故世尊谓眼耳鼻等皆非量。若见彼等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见到世俗的这些显现法是存在的，则非见真实，那么就根本没见到这个真实意。所以说世尊说眼耳鼻等诸根，世俗的诸根呢皆非量，虽然他见到有，但是他不是真实意，没办法安立真实意。所以说应该就是知道就说是这个远离眼耳鼻舌身意，远离他的这个对境的法性圣者如根本慧定的境界才能作为正量。所以说我们在抉择正见的时候呢，唯一跟随这个来去入这个真正的空性正见。又云地大等自相不生，既无自生，也绝非从水的湿性中产生，既无他生，地大本为空性之故。那么地大等自相不生，自相不生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所以说呢不是自生，也绝非从水的湿性中产生故无他生。那么就是说自己不产生自己，那么也不是从其他的一个他法一个就是和自己的本体别别他体的一个他法当中产生，比如说从水的湿性中产生，所以说也没有从他而生。地大本为空性之故，那么这个地大的自性本为空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在这个无自性当中，在空性当中不可能有实有的自身和他身。那么关于遮破这个自身他身的问题呢，在后面在宣讲这个人破的时候呢还要介绍。那么最广的宣讲是在入中论就是明年学习的入中论，在这个当中呢对于广破四身非常详尽的安例。所以说如果现在我们没有就是没有完全抉择的话，还是有这个进一步抉择的机会的。这也是以圣意理论直接遮破世俗显现法。那么通过圣意理论直接遮破了地大等法，那么地大本为空性之故，就是说地大没有自身，地大没有他身，地大是空性之故。那么这个方面是通过圣意理论直接遮破了世俗显现法，这个方面也是非常明显的。该世中又说，若认为即使次性不生，世俗中色色有生，呜呼，此尘误入歧途。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六十真理论的注释当中呢，又这样进一步讲， 如果认为即使在圣地当中没有啊，就是说自信生，但是在世俗地当中呢，色受啊，色法和受等法呢是有产生的。那么如果这样分开二地去建立的话，月生菩萨就说呢，呜呼，此诚误入歧途。那么这个方面已经误入了歧途了。那么这种歧途是比较微细的歧途，而不是说观待于这个外道啊，或者观待世间人这么明显的歧途。那么就知道呢，智趣派他的觉知空性的时候呢，他能够靠近法性。但只不过呢，是不是能够直接抉择究竟法性方面，你如果这样分开二地，那就没办法直接去入了解的法性。所以说从究竟的高度来讲，这样一种抉择的方式仍然是一种错误，仍然是一种歧途，如果不改正的话，仍然没办法去入到大空性的正见当中。那么下面就是对这个这个注释的这种解释。若认为圣意中虽无生，但世俗中有生，如是分开二地，世俗中不破显现法，也是驱入真圣意地二地无二的歧途。那么如果认为圣意地当中虽然空性的，圣意当中呢虽然没有显现等显现等生，但是在世俗地当中有显现，在世俗地当中呢也有显现等啊，也有就是说是这个自生他生等。那么这样呢，分开的二地，圣意当中是空性的，世俗地当中呢是这个有生的，分开二地。那么在世俗地当中呢，这个显现法是不破的，分开二地抉择呢也是去入真圣义地二地无二的歧途。那么因为在这个法界自相当中，在这个入圣者入根本慧定当中呢，根本没有二地的概念，这个是前面我们讲过的。所以说既然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概念的话，如果现在在抉择正见的时候呢，明显的分开二地，明显的不破世俗当中显现法，那么就没办法真正去入二地无二的这个就是说是空性当中。众理难题是，是不是也应该是众论难题是吧？前面有个众论难题是，众论难题是云：圣意理论前不可能有隐破不隐破的二种明的自信，因此彼自信不圆而须遮破。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讲到，在圣意理论面前呢，不可能存在一部分法是隐破的，一部分法是不隐破的二种明言。比如说呢，如果认为隐破的法是实有堪忍，不隐破的法是显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圣意理面前呢，不可能有这样差别的。圣意理面前呢，只要是对我们就是说去除空性存障碍的，或者就是说没办法安住在空性当中的这些法，都应该直接的观察，直接的遮破。所以说应该对显现法本身遮破，不应该有一部分应破一部分不应破的两种面的自信。因此彼自信不圆而需遮破。所以说呢，彼自信就是讲这个显现法本身。不圆呢，就是说应该不执着的意思，不圆取的意思，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圆取的自信，所以说呢需要直接遮破。那么如果不遮破呢，它就成了我们心识的所缘境，如果遮破的话就不会成为我们心识的所缘境。所以说呢，心识它自己的自信就是这样的，乃至于有一个法存在都能够被我们的心识所攀缘都能够成为我们就是说执着的对境。所以说呢，如果要让我们的分别念彻底的熄灭，那么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我们能够执着的法全部遮破，不管是显现法还是实有法还是色法还是心法还是说涅槃法还是说空性法，只要我们的分别心能够执着的如果能够执着不破掉的话，我们的分别心最终还是会圆它成为一个法执成为一种法执。那么如果成为一个法执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去入离开二取，或者离开这个一切细论的这个根本慧定境界当中。所以说为什么说必须要对一切万法就是说不加分别的通通遮破，清净的法不清净的法，轮回的法涅槃的法，显现的法空性的法，这一方面的法实际上都不能够存在的原因，就是说如果存在一点点，就会变成我们分别心的所缘境。一旦变成我们分别心的所缘境，这个形成了二取了，如果形成了二取，就根本没办法去入了法性当中。所以说呢，这种自信就是一切法的自信呢，不是被所缘的地方，所以说应该平等遮破。该是又云：因此以圣意理论正观察时，除了仅仅是比明言之法不圆或不可得之外，不必要单独分析所破，因为在明言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所破。所以说如果我们在通过圣意理论观察一切万法觉得正见的时候呢，除了仅仅是比明言之法不圆和不可得之外呢，没办法不需要去安立一个单独所破。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单单是明言法本身要对明言法本身不圆，或者说是认为这个法不可得，那么除了这个显现明言法本身之外呢，不需要单独去分析安立一个所谓的其他的所破，比如说实有等等。为什么呢？因为在明言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所破，那么我们认为的实有就是对于明言法本身之为实有。所以说呢，最后下个结论呢，就是说除了明言法之外呢，没有任何其他的所破法，应该把显现法本身作为所破。 而仅仅在世间面前暂时以世间无患根始为正量宣说世间明艳之事，那么这个就不破的阶段。那么前面讲到的啊周破的阶段，下面就是讲这个不破的阶段。不破的阶段要通过校正正成，并且保证论云后得道果及宗派如所敬所诸成立，各自不杂许承认。那么在入定的时候呢，一切都要遮破，那么前面已经抉择了。那么后得的时候呢，或就是说我们在抉择后得位的时候，那么道果和宗派，那么就是说所修的道所得到的涅槃果，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应成派秩序派等的这个宗派如所敬所啊，如所就是讲如所有法，敬所就是讲敬所有法。那么如所有法呢，就是讲法性方面的，敬所有法呢就是讲啊，就是说显现方面的啊，这个方面就讲如所有和敬所有的诸法。了知如所有法和尽所有法的智慧就叫做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所以说如所有法和尽所有法是它的对境，如所有智和能啊，就是说尽所有智是它能境了知的啊这个方面。所以说真正在这个安立的时候呢，如所有法尽所有法或者如所有智尽所有智，这一切的显现一切的成立全部都要承认，而且是各自不杂的方式而承认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后得的时候，如果在世间面前或者说是这个明安立的时候呢，这些都是要承认的，这个不破显现，不过显现是从这个方面可以成真。四白论广释云，为了明示世间名言地及观待世间正量时，应当分别承许内外五蕴。那么如果为了明示世间名言地或者观待世间为正量的时候呢，应该分别的承认内外五蕴啊。内外五蕴的意思就是内五蕴呢，就前面我们讲过了，我们身心所摄的，我们自相遇所摄的色受相啊色受想行识五蕴。外五蕴呢，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外五蕴，只不过在色蕴当中啊，在色蕴当中的色蕴啊，它是就是说是在三河大地的方式的显现，所以说并不是有情相遇所摄的。这个方面叫内外五蕴合在一起讲。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破的时候呢，也是把内外五蕴作为所破；在建立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个内外五蕴作为建立之处。为什么要把这些建作为建立之处呢？因为没有任何的理证妨害。那这些内外五蕴并不是像要建立使女儿一样，并不是要建立外道的神我一样有世间的仿然。我们如果真正要建立的时候呢，哦，这些内外五蕴可以通过世间的正理无期的正成，所以我们要承认的时候就承认这些法。那么如果遮破的时候也是遮破这些法，所以说在这个意思当中就讲，如果遮破的时候呢，也是把内外五蕴本身遮破，成立的时候呢，也是把内外五蕴本身啊，可在世间当中可以证成这个不破的。入中论之是云，为明危害禁止差别，先说二谛建立。那么为了明显或者为了明了危害禁止差别，先说二谛建立。什么叫做危害禁止差别呢？实际上前面就是在讲这个在讲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呢，那么有些世间人或者有些宗派就是说，那么如果宣讲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性的话，有世间妨害，有世间妨害。所以为了明显什么才是真正的危害禁的差别的缘故呢，说二谛。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安立圣业地的时候，我们在说圣业地的时候呢，虽然遮破了显现法，但是不会有就是说是真正的这个危害之境。那么如果我们在讲明艳地的时候你还说不存在的话，这个就有这样一种理证妨害了。所以为了明显，为了明了危害境的差别，那么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危害这样一种这个啊就安立的境呢？这个方面就是宣讲的二谛差别。所以说呢，分开了二谛建立的时候，四处地当中的法是不破的。如果我们在讲明艳地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讲明艳地，我们在讲明安地的时候，我们说张三没有来，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如果我们在讲张三没有来的时候，这个就是很明显在讲这个明安地。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说张三不存在，张三就是无自性的，这个方面就有妨害了。为什么有妨害呢？因为现在我们在建立明安地的时候，你不能用圣义理论来说不存在的缘故怎么怎么样。如果我们在讲圣义地的时候呢，就用圣义理论观察，我们说张三没有自性的缘故呢这个时候没有妨害的。但如果我们在明显的建立世俗地，在明显建立世俗地的时候，必须要用世俗地的理论。我张三病了，张三请假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他请假了没来，那就算了。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世俗地来建立的时候呢，不会有妨害。所以说呢，在建立世俗地的时候，不能够用圣义理论来这个观察。如果在建立世俗地的时候用圣义理论观察，那就成了世间妨害了。所以说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先说二谛建立分开，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本不可能有妨害的。入中论云：若为安住世间理，世间五蕴皆是有。然后如果是安住世间正理的时候，或者以世间正理为量的时候呢，世间五蕴皆是有。那么世间当中色受想行识这样一种五蕴呢，全部都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不破这个显现。入中论云：真实不生世间生真实就是讲圣义地当中法心当中，那么在这个圣义法心当中呢没有一个产生，但是世间当中有产生。但是世间当中是什么样的方式来产生呢？月春论是的至中，在世间当中产生是缘起生，不承许自身他身也不承许共生和无因生，那么只是承许缘起生。 就说一切万法因缘和合的时候有种产生而已。所以说呢，月城真书在这个程许世间生的时候呢，也根本没有程许实有的自身他身等的，而是唯一是程许无自性的世间而生，就是说无自性的缘起生。这方面就是说世间当中产生的法呢是不遮破的，这个显现法可以程许。四百论云，以世间少有，于圣意中无。那么在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是这样讲，那么一切万法呢，就是显现的在世间当中还少有它的本体可以得，就世间当中还少有它的本体可得，在圣意当中所有的本性都完全没办法成许的。这方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获得，我们想要安利，就是说这些一万法的显现呢、缘起啊，或者基道果等等的承认呢，你只有在世间当中才能够安利，世间当中才能够少许得到它的这样一种显现。否则如果要在圣意当中安利基道果，圣意当中安利一切的修法呢，完全都是无法安利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四百论当中也是程序显现呢，就是在这个显现不破显现不破的位呢，是在年纪当中。四百论是云，受若眼等非有，何故建立眼等诸根业一俗体，我等岂破此一俗体，若破眼等彼何非破，我等观察唯为寻求自性故，我等于此破除有性诸法，非破眼等所作缘起业一俗体，彼可容有，故有所说一俗眼等。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在分别哪些时候是因破的，哪些时候是不因破的，就是这样的。色若眼等非有，何故建立眼等诸根业一俗体？那么有些人就是这样，如果说是这个眼等非有，就是说这些不存在的话，为什么要建立眼等诸根业一俗体呢？那么眼等诸根是通过这个业而成熟了一种艺术的本体，那么如果你要程序要建立眼等是艺术体的话，就不能说它没有了，就这个意思。我等岂破此艺术体？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在世俗体当中怎么可能破这种艺术体呢？不可能破艺术体的意思。若破眼等彼何非破？那么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的是要破眼等如果破眼等彼何，这个彼字就是眼等的意思就是讲这些眼等法。那么如果破掉了眼等法，那么这些眼等法又为什么安立不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破，有的时候不破的意思是怎么样的？若破眼等的这个方面，如果有的时候你破了眼等法，那么彼何非破？那么又为什么这个眼等又不是破掉了法？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安立有的时候破，有的时候不能破的这样标准？有的时候你不讲清楚的，把我们搞糊涂了，像这样的话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取舍。所以这个方面呢，实际上于生论的意思也是非常明显的，分二地，世俗地当中不破，圣意当中破就是讲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我下面就解释，我等观察唯为寻求自性故，我等于此破除有性诸法。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讲圣意当中讲的，那么就是说我如果我们要寻求眼等的自性，我们如果要寻找眼等的本性的话，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眼等诸法呢，破除破除有性诸法，在这个时候呢需要破的。非破眼等所作缘起业艺术体，彼可容有。那么就是在世俗地当中如果在明眼地当中，世俗地当中的时候呢，根本不破眼等所作缘起业艺术体。在明眼地当中他们可以有并不是在明眼当中也破他们显现，故有所说艺术眼等。所以说明眼地当中呢，可以程许说有艺术业所产生的眼等比如说眼耳鼻身身意或者说它的对境，也都是个程序的。所以这段话呢，月城都是给我们交代的很清楚。如果在圣意当中，我们要观察这些眼等诸法的空性，要观察它的这个自相到底是如何安住的时候呢，必须要对眼等法直接破除。但在明眼当中呢，我们就说不破除这个方面就讲得非常清楚。好，下面是第二个科判比证，以共同显现分决定是圣意理论的所破，其理由为。那么前面呢，就通过校正已经证成了这样一种共同显现分呢，是这个圣意理论所破。下面是通过理证的证成，共同显现分呢，决定是圣意理证的所破。那么下面就分了几个就是说理由。首先讲第一个理由，显现分需要安立为远离性论之故。就是说我们在抉择万法的时候呢，要把显现分的本身安立成离性。那么如果要把它远离成安立成离性，必须要原显现分本身来观察，来破此。然后把它观察破除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了知显现分正在显现的时候，它的自性是远离一切性论的，根本没有任何的有无是非，也没有所谓的人，就是说是所谓的这样一种人我和法我的自性。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显现，我们执着的是显现分本身。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对显现分的本身认知它是不可原取得，它是一种无自性的法，我们必须要对显现法本身做详尽的观察。那么如果这样显现法本身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自性有的话，那么我们在运用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绝对可以找得到 能够得得到，不能够破除的一部分啊，可以得到。但是呢，如果我们使用圣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安立他私有的理由，在显现法本身上面呢，根本找不到他的理由缘故呢，所以说我们要安立显现法本身，远离信论啊，必须要从这个方面呢，这个打破对他的执着。显现分的自信也需要安立为离系，这是决定的。平等显现本是二取的系论法，如果不抉择为不成立，则不能成立远离系论。那么显现分的本身，显现分的自信呢，也需要安立为离系，这是决定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显现法它本身呢，就是说一种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那么这个空性的意思就是离系的意思，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对于显现法的自信也需要安立成离系，这个是决定的。那么平等显现本是二取的系论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乃至于我们对于这个平等法还没有通过空性的抉择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抉择的方式当中，我们还会认为平等显现是二取的自信啊，具备二取的系论，或就是说是安立成所取的本体。那么如果没有把显现法本身去观察去抉择，没有抉择为不成立二取的系论法的话，就没办法成立远离系论。所以说我们说哦，一切的显现法，所有的法都是远离系论的，所有的法都是远离系论。如果我们没有对这个所执着的法，或者所谓的这个所有的法通过圣经理论去观察的话，我们根本得不到所谓的一切法都是远离系论的这样一种见，这样一种结果呢是根本得不到的。所以说必须要对显现法本身去观察，才能得到，才能够认知显现法本身是离系的观点。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了显现法本身是离系的话，我们就不会执着了。为什么不会执着呢？因为就是说我们一向执着的时候呢，或有或无啊，或有有非有非无，这个是我们执着的方式。那么现在呢，我们观察显现法本身的时候，哦，它是空性的，它是离系的，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它离系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也不会再执着它啊，是有是无了。这个方面呢，能够帮助我们熄灭所有的系论，所以要对显现法本身要直接做观察。第二个科判呢，程序显现外的所破，因成毫无关系故。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觉得空性的时候呢，对于显现法本身要做观察。那么如果在显现法之外安了一个所破，把这个所破破掉之后呢？对于安立显现法本身是空性的是没有关系啊，就这个意思。有人说不必要破显现，只遮破堪忍法或圣意中存在自体，就能抉择显现法为空性。那么有些人这样讲呢，对于显现法本身呢是不需要破的。那么我破什么呢？只是遮破显现法它上面的堪忍自性，或者就是说这个显现法的圣意当中存在实有的自体而已。所以说如果能够把堪忍法和圣意当中存在自体遮破之后呢，显现法本身就能够抉择为空性了啊，是这样观察的。那么下面观察说呢，此说不合理。所谓破堪忍法或圣意中存在自体，是破显现还是不破显现？下面就是说对他的这个观点呢进行观察。所谓的这个破堪忍法或圣意当中存在自体的这个问题呢，原不原显现本身的破，就是说你破显现呢还是不破显现？如果破，则和程许不破显现的观点相违。那么如果你说要安立啊堪忍法或者圣意当中存在自体，要安立这个见的话，必须要破显现本身，那么就和程许不破显现的观点相违了。那么因为你们说呢，实际上不需要破显现本身，只需要破上面的堪忍和圣意，所以这个是我们问你破不破显现的时候，如果你说破显现和自动相违，这个方面是不能程许的。如果不破，则因程只是显现外的堪忍法等自体本空，显现本身并没有以抉择为空性或者离系，因为二者无关系之故。那么如果你说不破显现，只是破上面的堪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因成下面的过失。什么呢？只是破掉了堪忍法，因为你的所破法只是堪忍法的缘故，所以说你是这个对于显现法外的堪忍法进行破除。所以说你如果通过大缘起因啊、离多因等等，对于这个显现法之外的堪忍法做详尽观察，最后呢哦就知道这个堪忍法不存在，那么堪忍法本身的自体本空的这个观点是抉择出来了。但是呢，你并没有用圣意理论对显现本身去观察的缘故，所以说显现法的本身的空性，这个见我们如何得到？那么因为就是说你破的是这个显现法之外的堪忍，没有破显现法本身，所以说你说破了显现法之外的堪忍就能够得到显现法本身的空性，这个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就像定解保证论当中所讲的一样，马上不成立牛，那么就马上也不成立牛。你认为就是说是把这个马上面的牛破掉啊，马上也不成立牛，因为牛不存在的缘故呢，马本身是空性的，真见可以得到，这是不可能得到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这个马本身是空性的话，你必须要原马本身去观察。你说马上面没有牛的缘故啊，我知道了牛的空性，所以我就知道了马的空性，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安立马本身的这个空性的证件。此处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显现法本身是空性的话， 那么必须要对显宪法本身破除，才能够知道显宪法本身的空性。那如果你对这个显宪法本身置之不理、不观察，你是把显宪法外面的看人法破掉了。当然通过观察可以了知看人法自行空，但是呢就是说是你没有抉择显宪本身的这个空性的缘故，没有通过生意理论的观察显宪法本身，那怎么可能得到显宪法本身是空性或者离析的观点呢？二者没关系。那么你破掉的是看人，然后你没有抉择显宪法本身，所以说二者没关系的缘故，还是得不到显宪法本身的空性啊，得不到显宪法本身的空性。如果得不到显宪法本身的空性，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我们分别心仍然会缘它，我们分别心仍然会执着它，仍然会执着它的。所以说从正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要对显宪法本身破，如果不破显宪法本身，因成毫无关系的过失，没办法远离。好，第三个科判，不破显宪法，限空无法双运故。那么就是说限空双运呢，就是对显宪法本身观察之后它是空性，那么这个空性没有离开显宪，所以说呢最后呢可以知道限空双运的见。但是现在呢就是不破显宪，只是破了显宪之外的看人，二者之间是永远无法双运的，就是说明这个问题。从显宪的角度无法安立限空是一位无别的大双运，那么从显宪的角度来讲的话，没办法安立限空一位无别大双运。进阶保证的云，空与不空非双运，如黑白绳说搓一起。那么就是说是空和不空非双运，那么什么是空什么不空呢？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实有的法通过生意理论观察之后呢啊，它是空性的。不空的法呢就是显现法本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显现法本身呢啊，因为它就是说是我们在观察的通过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没有缘显现法本身去观察，所以说呢它是这个不空的自性。然后呢就是说空的法呢是实有，空的法是实有的自性，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有一个空和不空的基础上，要安立二者是双运的。如果要安立二者是双运，那必须要像黑白绳凑在一起一样，一个是实有的空，一个是实有不空。那么就如果是双运的话，就是二者就是说是两个法凑在一起，那么这个根本不叫双运。双运的意思就是一味的意思，无别的意思。黑绳和白绳凑在一起，那是非常牵强的，把两个本来不是一体的东西啊，就是凑在一起认为是一体，那么这个哪里是一个双运的见呢？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你只是破显现外的看人，那么但显现外显现外的看人已经觉知为空性了，但是显现法本身它还是不空的，一个是不空的法啊，一个是空的法，那么这一个是空的法，一个是不空的，这个是两个他体的法，两个他体的法怎么可能成为双运呢？如果要成为双运，就只有黑白绳凑一起一样，这个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双运。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如果换一个角度的思维，换一个角度的思维，如果我们对显现法本身遮破啊，我们不是说是它上面的什么法这个空性，我们把显现法本身，那我们通过生意理论原显现法本身的时候呢，通过缘起因也好，离多因等等，把这个显现法本身一遮破的时候，哦，我们就说显现法的它的体性是空性的。那么这个显现法的体性是空性的，正在空的时候呢，它缘起显啊缘起这个聚集的缘故有显现，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是空性的，所以说这个现空二者呢就是无二无别的，正显的时候空，正空的时候现，那么二者没有别别他体的法。所以说前面我们讲了一下，那么这个现呢是空的现，空是现的空，二者之间根本没有分离，那么这个就可以完全直接安立成一个就是说现空一位无别双运。如果你按照前面你的观点的观察的时候，永远没有办法安立双运的观点。所以说呢，如果要安立佛经论点当中安立的这个现空双运的这个证件，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会显现的方式呢，根本是安立不了的。若说虽然破显现，但只是在圣意中遮破，并不是明言中遮破。那么如果说呢，所谓的破显现是破是要破，但是破显现的时候呢，只是在圣地当中遮破，明言地当中是不遮破的，明言当中要保留它的显现。答：这样应承，应承派和秩序派只是说法上有差别，意义上并无差别。那么实际上呢，秩序派恰恰就是在这个圣意理论观察的分二地，那么明言当中不遮破显现，圣意当中破显现，那么这个方面有秩序派它的特点。那么如果我们在觉得应承派的时候呢，还是说那么圣意理论面前分二地啊，就是明言当中不遮破，圣意当中遮破，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秩序派和应承派只是一个名称上的差别而已，意义上呢并没有什么差别，没办法真正安立啊应承派的这个证件比秩序派要就是要高的这样一种这个名言，或者就是说我们要抉择了义的观点，这个名言根本抉择不了。所以说呢，必须要是原显现法本身的破。是啊，不破分别心前的显现分，因成真实名言地中无法安立无颠倒的基道古故。那么如果不破掉分别心面前的显现分的话啊，应该变成在真实名言地当中啊，就是我们在安立名言的时候呢，没办法安立就是无颠倒的基道古，因为在圣意地当中是没办法安立基道果的。所以说如果要安立基道果，必须要在明言地当中安立，但是在明言地当中安立基道果的时候呢，也是以分别心 了知道先空双运的观点之后呢，才能安利一个无颠倒的极道股。如果你没有破显现分，没办法在年龄当中安利无颠倒的极道股。不破分别心前的显现分应成，能取所取所设的法不成立是课程法，诸法本性不成立为离系，自性清净，故无法安利无颠倒的机。首先呢，就是说安利无颠倒的机不合理。那么因为就是说在中观中在安利本机的时候是限空双运啊，是安利限空双运的机。那么要安利限空双运的机呢，必须要把显现法本身观察哦，它的自性是清净的，或者它自性是离系的。那么如果我们不破分别心变的显现呢，那么能取所取它还存在，所取不破了，能取还会去执着它。所以说这样的话，能取所取所设的法不成立是课程啊，因为成了自性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破，不能被破掉，在生于理论观察的时候不能被破掉的缘故呢，所以说能取所取的法就应该是本性，应该是实相，不应该安立是课程啊，就是这样一种问题。还有呢，诸法本性不成立为离性啊，离性自性清净。还有呢，一些诸法的自性，比如说是啊，就是说声音等等这些诸法的本性呢，因为就是说没有破掉的缘故呢，没有办法抉择，没办法安立成立，它是一种离系的本体，自性本空的本体。所以说呢，这样一种限空双运的无颠倒机怎么样安立呢？啊，实际上就是说是限空双运的这个无颠倒机呢，就是说显现法本身离一切性论，限空本来是无二无别的，这个方面就是自空中观它所安立的无颠倒机。但是如果你不把显现分抉择为空性，不把显现分觉得我离系的话，这个无颠倒的本机根本就没办法成真了。甚至这个是一个机方面。那么下面是讲没办法安立无颠倒的道，甚至根本会定义为毁坏显现法之因，故无法安立无颠倒的道。那么就是说真正的无颠倒的道呢，就是根本会定它安住在法界实相。那么根本会定安住在法界实相的缘故呢，这个是无颠倒道。但是呢，如果你首先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就分别心变起来显现分不破，但是呢在甚至入根本会定的时候呢，它不见一切现不见一切显现的法。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必会变成甚至的根本会定成了摧毁一切显现法的因了。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修法呢，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修法，就甚至的根本会定不是一种真正的这个殊胜的道，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换个方式来讲，或者按照真正的理论的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显现法本身不存在，显现法本身不存在，我们在觉得正见的时候呢，通过生意理论把显现法破掉了，就觉得了显现法本身它是离系的。那么就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法界的实相。后面呢，就是说甚至根本会定安住的时候呢，因为法界实相当中本来就没有显现法本身，那么无分别之安住的时候呢，确确实也没有见到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法本身，这个就是一种无颠倒道。但是呢，如果按照你的观点的观察的时候，那么这个显现法不是被遮破的对境，他没办法被生理人遮破，也就是说在生理当中肯定是有这个显现法的。那么生者的智慧他安住生理地，无分别之安住生理地，那而在就是说无分别之面前他根本不可能丝毫显现。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会变成个矛盾。什么矛盾呢？生者的无分别之面前不会有任何显现，那么以前你通过这样生理人观察剩下来的显现法在哪里去了？那么就不见，只有说是圣者入定的智慧把它消除了，把它毁坏了。那么实际上就是把一个实相当中存在的法，以圣者的根本会定的，让它不显现的，这个就是个颠倒道，不是一个如理如实的道。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破显现，乃至于圣者在入根本会定的时候，把本来存在的法毁坏掉了，就是说一种颠倒，不是如理如实的安住。那么真正如理如实的安住是安住在实相。那么实相是怎么样的呢？实相真正的实相就是说没有任何显现法的本身。实相当中是这样，那么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不见显现法，这就是一种真正的道。为什么呢？因为安住了真正的实相的缘故。但是呢，就是说你的观点就是说显现法本身在圣意当中有，显现法本身在圣意当中有不被破除，那么圣者入根本慧定安住圣意地的时候他也没有了，这个方面就是说圣者的智慧把他的这个显现法毁坏了，完全成了一个断见，成了一个很大的断见。那么圣者的断见的体现就是说本来有的法最后不存在，彻底消亡，这个就是一种断见。那么就是说圣者他的这个修法不是一种真正的无分别智，他是一种断见，他毁坏诸法的因了。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哪里能够安立一个无颠倒道呢？所以说呢，如果真正安立无颠倒道，必须要到首先的时候认知显现法本身就不存在的，在实相当中就不存在。所以说呢，甚至安住的时候就是安住实相当中，没有任何的颠倒之处。下面是从果方面讲，佛陀智慧前存在山河大地等的不清净显现，不具二种清净的功德，故无法安立无颠倒的果。那么因为这个这种显现法不是圣意理论所破，为什么不是它所破呢？因为它本来自性有，或者说它就是说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也破不了，它也存在。所以说乃至于到了这个经过道位到果位的时候呢， 一切的山河大地的不清净法在佛面前仍然存在。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怎么可能说佛已经现前了具二清净果的功德呢？自性清净和离垢清净怎么可以就说是这个显现呢？就是说山河大地这个不清净的显现，它的因是什么？山河大地不清净的因啊，是这样一种颠倒的缘起，内心当中的不清净的习气。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不清净的法是内心当中不清净的习气显现的。所以说我们说如果佛真正是二清净的话，佛相续当中的习气真正清净的话，那么在这个佛面前不可能有不清净的法存在。那么如果说在果位的时候还有不清净的法，实际上就是说明佛相续当中仍然有不清净的习气。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显现是不清净的习气为因而显现的缘故。所以这样一个案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对佛果做一个诽谤啊，对佛果做一个真正的诽谤的。因为这个前提我们前面在这讲过，这个不清净的显现它是一种业惑而产生的。很多宗派都说啊，这样不清净的三号大地是通过众生的业啊，众生的业惑而产生。就像讲俱舍论当中也是讲，本来这个世界当中呢啊，是一种就是说在空劫的时候什么都不存在的，那后面呢就是说是开始在这个啊成劫的时候，那么在成劫的时候呢啊，就是通过众生的业啊，通过众生的业呢慢慢开始这个聚集，把这个微尘呢等等开始聚集，然后呢通过众生的业形成这个风轮啊水轮等等，最后通过众生的业形成须弥山。这方面在小乘当中就讲到了，所以说这些不清净的法不是一个什么自行安住的，它是通过众生的业而形成的。那么如果在佛的智慧面前这些法还存在，不清净的法还存在，只能说明佛相续当中还有不清净的习气。除了这个还能说明什么啊？没有办法再说明什么了。所以如果这样成立的话，没有办法安立无颠倒的果。所以说后面更多居士大师还要讲，这样一种不清净的显现法在佛位的时候是绝对没有的，通过境界量也好，或者通过这样一种理论观察的时候也好，不可能安立这种法。所以说只有要安立一个清净的道呢，是什么呢？只有说这样一种显现法本身它是一种迷乱啊，显现法的本身是一种错乱，在实相当中不存在。所以说呢，到位的时候呢，安住这个实相当中的时候不见这个显现法，在果位的时候呢，具二清净的功德的缘故呢，一切不清净的法全部隐没啊，唯一见到明空无二的境界。所以这个方面才是一种真正无颠倒的啊，无颠倒的果。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还是说明一个问题，反正呢啊，在这个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绝对要破显现法本身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